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政府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波音公司承认是737 MAX 致命坠机事件的调查中犯下欺诈罪，并将支付2亿4360万美元的罚款。该认罪协议仲需要法官批准。2018年和2019年在五个月内，两架波音737 MAX 客机分别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共造成346人遇难。波音公司承认是这两宗致命坠机事故中犯下重罪。波音公司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这项认罪协议，随即受到空难受害者家属的批评。他们希望波音公司接受审判，并承担更严厉的经济后果。今年1月5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发生门室跌落事故，暴露出波音公司持续存在安全和质量问题。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起诉加深了波音公司面临的危机。虽然波音公司可以寻求豁免，但认罪协议可能会威胁到该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美国宇航局等机构签订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的能力。立法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等四个亚太国家都将出席这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这个令北约和亚太盟友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都更强大。在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Face the Nation 节目中，斯托尔滕贝格被问及澳洲等亚太四国将参加这次峰会，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否表明，在中共与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合作之际，北约正试图针对中共制定一项战略？斯托尔滕贝格回答话：是的，的确这样。因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是几咁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帮凶。斯托尔滕贝格在礼拜日的采访中仲强调，无论如何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仍然是当务之急。他说，这次北约峰会各国将就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作出重要决定。礼拜日，法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民调预测法国左翼联盟击败了极右翼势力，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最多，但没有获得控制议会所需的多数席位。这一结果有可能使法国陷入政治和经济动荡之中。根据预测，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位居第二，不再控制议会，而勒庞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位居第三。由于无一个联盟获得明显多数，法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动摇市场及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并为不到三个礼拜后开幕的巴黎奥运会蒙上政治不稳定的阴影。法国总理阿塔尔已经表示他将辞职，但在奥运会期间他或者需要临时留任，因为选择新总统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多个礼拜。马克龙在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中说，他不会仓促邀请潜在总理组建政府。声明称他正是关注选举结果，并将等待新国民议会成立后再作出必要决定，同时尊重法国人的主权选择。礼拜一，美国和澳洲官员表示，两国都致力于改善太平洋地区的金融连结，加强该地区银行服务，以抵制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路透社报道，在美澳共同主办的太平洋银行论坛上，澳洲助理财政部长琼斯说，澳方希望是太平洋地区的选择伙伴，无论是在银行业定是在防卫上。当谈到中国的银行正在填补太平洋地区的真空时，琼斯说，如果有国家在这个地区内行事，而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他们的自身国家利益，而不是太平洋岛国的利益，我们将非常关切。报道表示， 两国官员的评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感到不安。北京在这一地区签署了一些关键的国防、贸易和金融协议。中国银行亦在这个地区开设了很多分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尼尔森对与会者说，美国意识到西方银行在太平洋地区去风险的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面临酷热天气袭击，很多地方创下历史最高温纪录。美国西部洛杉矶和旧金山等沿海城市，以及西雅图及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等通常较凉爽的地方，亦是周末发出了高温警报。在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气温飙升至超过43摄氏度。拉斯维加斯在未来几日可能会达到甚至打破 47.2 摄氏度的高温纪录。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加州死亡谷的气温可能达到 53.9 摄氏度，接近地球上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在西海岸，加州中旅泉的气温上个礼拜六飙升至 51.1 摄氏度，打破了自1992年以来 50.6 摄氏度的历史纪录。创纪录的高温不会止于周末。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西部大部分地区最恶劣的情况还未到来，高温可能会持续到这个礼拜，比平均气温高出8-16摄氏度。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他坚决维持竞选连任的决定，并表示现在党内应该结束有关他是否退选的争论了。6月27日，拜登在与前总统川普当面辩论时，外表和声音都状态不佳，而且一再失去自己的思路。之后民主党阵营不断有人呼吁拜登退选，众议院公开呼吁拜登结束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不断增多，很多其他人在私下亦表达了类似意见。但是拜登坚持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够强迫他退选。拜登在信中对民主党议员说，如何前行的问题已经大谈特谈了一个几礼拜了，现在是要他结束的时候了。他说民主党唯一的工作就是击败川普。拜登写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虽然媒体和其他地方有种种揣测，我坚定致力于继续竞选，将这次竞选进行到底，并击败唐纳德川普。日前，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率团访问台湾，并在礼拜日宣布开设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加强与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这次随阿伯特一同访台的代表团超过30人，包括州长夫人蔡西利亚、州务卿纳尔逊、德州经济发展和旅游局执行董事克鲁兹等人。阿伯特为办事处开幕剪彩，并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签署了台湾德州经济发展意向声明。该声明着重拓展双边贸易，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支持德州与台湾之间关键产业链的创新，并优先支援半导体制造业、电动车制造业、能源、韧性以及更多关键领域方面的合作。阿伯特表示，在众多经济伙伴之中，台湾是德州本世纪在除了墨西哥以外的地方首次开设商务办事处，这个显示了台湾对德州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德州商界。阿伯特强调，全世界都必须知道德州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星期一，菲律宾和日本签署了相互准入协议，允许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国家进行联合军事训练。面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共当局，马尼拉和东京的关系日益紧密。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念正在访问马尼拉期间，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并完成了这个关键协定的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能够简化军队互访及武器弹药运输的程序，减轻联合训练的程序负担。 促进两国军队的互相操作性，并视为准同盟的防卫合作。该协议将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后生效。这个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首个防务协定。日本去年已分别和英国及澳洲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并在11月开始与菲律宾进行细节谈判。菲律宾已经和美国和澳洲签署了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礼拜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访北京，并会见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关于和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会见欧尔班时提及他今年5月访问匈牙利时，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表示期待双方保持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等。习近平祝贺匈牙利就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并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沟通。欧尔班礼拜一在 X 平台上发文称，中国是为乌克兰战争创造和平条件的关键力量。作为对中俄最友好的欧盟国家领导人，欧尔班上个礼拜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战争举行了会谈。乌克兰和欧盟都对他的访问表示批评。欧盟还表示，欧尔班此行有可能破坏欧盟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礼拜一，中共央视公开批评称，央企中储粮使用油罐车混合运送回制油和食用油，该做法无异于投毒，是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极大漠视。此前地方媒体披露这一运输界公开的秘密，引发各界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北京新京报7月2号报道，记者今年5月在经过长期调查后发现，中储粮的油罐车既运回制油又运烹饪油、大豆油和糖浆等食品，而且之间没有冲洗清洁。有司机向记者透露，该做法已经是油罐车运输行业入面公开的秘密。煤制油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例如液蜡、白油等。这一报道引发社会媒体上对食品污染的轩然大波。中储粮6号表示，已经下令调查出入仓库的运输部门和承运车辆是否遵守了食品安全法规，并将与违规者终止合作。新京报的调查报道还说，目前在食用油运输方面，中国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个意味着对厂家约束力有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